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哈利波特时间。上次讲到罗恩·赫敏被校长选为年级的级长，而哈利波特却没有，他有些为自己鸣不平。为什么哈利波特没被选为级长呢？欢迎您接着收听今天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是啊，大多数时候罗恩和赫敏都和我在一起，哈利脑袋里的那个声音说。不是总在一起，哈利同自己辩论道。他没有和我一起同七裸搏斗，他没有跟 leader 和蛇怪较量，他们没有在小天狼星逃跑的那天晚上摆脱那些摄魂怪，在伏地魔回来的那天夜里，他们没有在墓地里和我在一起。想到这里，他刚来的那天晚上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那种强烈感觉又一次在心头翻滚。我绝对做得更多，哈利气愤不平地说，我做的比他们俩都多。可是那个小声音公正地说，也许邓布利多选级长并不看重他们经历过多少危险处境，也许他选级长看的是其他因素，罗恩肯定具有一些你所没有的东西。哈利睁开眼睛，透过手指缝望着衣柜爪子形的角，想起了弗雷德说过的话。头脑清楚的人，谁会选罗恩当级长呢？哈利发出一声嘲讽的轻笑，但随即又为自己感到恶心。罗恩并没有要求邓布利多给他级长的徽章，这不是罗恩的错，而他，哈利，罗恩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难道就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徽章，就要闷闷不乐，就要和双胞胎一起在罗恩背后嘲笑他、诋毁他？就因为罗恩第一次在某件事上胜过了哈利？就在这时，哈利听见楼梯上传来罗恩的脚步声，他站起来，正了正眼镜，急忙在脸上摆出了一个微笑。罗恩连蹦带跳的冲了进来，正好追上了他。他高兴地说，他说如果可能就给我买横扫，真酷。哈利说，他听见自己热情的声音比不再那么虚假，总算松了口气。你听我说，洛恩，太棒了哥们儿。洛恩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压根儿没想到会是我，他说着摇了摇头，我还以为是你呢。不，我惹的麻烦太多了。哈利重复着弗雷德的话。是啊，洛恩说，是啊，我猜想。好了，我们最好还是收拾箱子吧，好吗？自从来这里以后，他们的东西居然散落的到处都是，真是不可思议。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从房子的各个角落找回自己的书本和其他东西，重新塞进上学用的箱子。哈利注意到洛恩不停地把他的级长徽章摆来摆去，先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接着又拿出来放在叠好的长袍上，似乎要看看红色衬在黑色上的效果如何。后来乔治和弗雷德进来了一下，提出要用永久粘贴咒把徽章粘在他的额头上，洛恩这才用褐紫色的袜子把它仔仔细细的包好，锁在了箱子里。大约六点钟的时候，威斯莱夫人从对角巷回来了，抱着一大堆书，还拎着一个长长的棕色厚纸包着的东西。罗恩充满渴望的叹息了一声，从他手里拿了过来。先别忙着打开，大家要来吃晚饭了，我希望你们都下楼去，威斯莱夫人说。 可是他刚走开，洛恩就急不可耐地拆开包装纸，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的新扫帚，脸上是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在下面的地下室里，威斯莱夫人在无比丰盛的饭桌上方挂出了一条鲜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祝贺洛恩和赫米当选级长。他情绪非常好，整个假期哈利都没见他这么高兴过。我想我们应该搞一个小小的晚会，而不是一本正经的坐着吃饭。看到哈利、洛恩、赫敏、弗雷的乔治和金妮走进厨房，他对他们说道，你父亲和比尔正在路上的，洛恩，我派猫头鹰给他们俩都送了信，他们都激动坏了。他满脸喜色地补充道。弗雷德翻了翻眼睛，小天狼星卢平、汤克斯和金斯莱沙克尔已经到了。哈利给自己倒了一杯黄油啤酒后不久，风眼汉穆迪就脚步沉重地走了进来。
啊，阿拉斯托，你来了，我真高兴。
风眼汉脱掉身上的旅行斗篷时，威斯莱夫人高兴地说，我们好长时间一直想问问你，你能不能看看客厅的那张写字台，告诉我们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们一直不敢打开，生怕那是个特别讨厌的家伙。
没问题，莫莉。
穆迪那电光般的蓝眼睛滴溜溜往上一转，死死盯着厨房的天花板。
客厅，
他粗声粗气地说，两个瞳孔缩小了。
墙角的写字台啊，我看见了，是的，是一个莫格的，需要我上去把它弄出来吗，莫莉？
不用了，我待会儿自己来吧。威斯莱夫人眉开眼笑地说，你喝点酒吧，实际上我们在搞一个小小的庆祝活动。他指了指鲜红色的横幅，家里第四个级长。他揉揉洛恩的头发，慈爱地说，
级长哦。
穆迪低吼道，他那只普通的眼睛望着洛恩，那只带魔法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从脑袋里朝旁边凝视着。哈利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似乎那眼睛正在望着自己。他转身朝小天狼星和卢平走去。
好啊，祝贺祝贺，
穆迪说，仍然用他那只普通的眼睛盯着洛恩。
权威人士总会招来麻烦，但我想邓布利多一定认为你能够抵抗大多数厉害的恶咒，不然他不会选中你的。
洛恩听到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吃了一惊，但正好这时候他爸爸和大哥回来了，他也就用不着费心做出回答了。威斯莱夫人喜气洋洋，甚至没有埋怨，他们把蒙东格斯也带来了。蒙东格斯穿着一件长长的大衣，上面东一块西一块的鼓鼓囊囊，显得很奇怪，而且他还不肯把大衣脱下来跟穆迪的旅行斗篷放在一起。
好了，我想我们可以举杯了。
每个人都拿到饮料后，威斯莱先生说，举起了他的高脚酒杯，
祝贺洛恩和赫敏当选格兰芬多的级长。
大家都举杯祝贺，然后热烈鼓掌。洛恩和赫敏高兴得满脸放光。
我自己从没当过级长。
大家都坐在桌子前取食物时，汤克斯在哈利身后兴高采烈地说，今天他的头发红得像西红柿，一直拖到腰际，看上去活像金妮的姐姐。
我们学院的院长说我缺乏某些必要的素质。
比如说什么呢？
正在挑一个烤土豆的金妮问道。
比如不能够循规蹈矩，
汤克斯说。金妮哈哈大笑，赫敏似乎不知道是不是也该笑一笑，便采取个折中的办法，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黄油啤酒，结果被呛着了。
你呢，小天狼星？
金妮拍着赫敏的后背问道。坐在哈利旁边的小天狼星发出他惯常的那种短促刺耳的笑声。
没有人会选我当机长的，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跟詹姆一起关禁闭，卢平是个好孩子，
他得到了徽章。我想邓布利多大概希望我能对我的好朋友进行一些管束，
卢炳说。
不用说，我很悲惨的失败了。
哈利的情绪突然好了起来，他父亲当年也不是机长。顿时晚会似乎变得好玩多了，他把盘子装得满满的，觉得自己加倍的喜爱房间里的每一个人。罗恩逢人就热情洋溢的介绍他的新扫帚，十秒钟内就从零到七十，不快吧？要知道飞天扫帚大全上说彗星290只有零到六十，而且还需要一股顺风推着呢。赫敏正在十分恳切的跟卢平谈论他对小精灵权益的看法。
我的意思是，这就跟狼人需要隔离一样，都是一派胡言，是吗？其根源都是巫师那种可怕的偏见，认为自己比别的生物优越。
威斯莱夫人和比尔又在争论那个老掉牙的问题，比尔的头发越来越没法收拾了。其实你长得挺精神的，如果头发短一点会好看得多，你说是不是呢，哈利？
我不知道，
哈利说。没想到威斯莱夫人居然来征求他的意见，他有点惊慌。他偷偷离开他们，朝弗雷德和焦治那边走去。他们正和猛东格斯一起挤在一个角落里。猛东格斯一看见哈利就停住话头，但弗雷德眨眨眼睛示意哈利过去。没关系，他对猛东格斯说，我们可以信任哈利，他是我们的资助人。看看东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焦治说着摊开手掌给哈利看，那上面是一堆枯干的黑豆荚般的东西，虽然一动不动，却发出轻微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毒触手的种子，胶质说，我们的速效逃课堂要用到它们，但这是一种 C 类禁止贸易物品，所以我们一直很难搞到。
这么些给十个加仑吧，东哥，
弗雷德说。
这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
东哥子说。他那松弛的充血的眼睛拉得更狭长了。
对不起小伙子们，低于二十我绝不出手。
东哥就喜欢开点小玩笑，弗雷德对哈利说。
是啊，他最精彩的一个玩笑就是一袋疙瘩羽毛笔竟然要六个稀客。
小心点，哈利轻声提醒他们。
怎么了？
弗雷德说。妈妈忙着跟级长罗恩情意绵绵地说悄悄话呢。
我们没有事儿了，
可是穆迪可能在用眼睛盯着你们，哈利指出这一点。蒙东克斯紧张的扭头看了看，
说的对，他嘟哝道，好吧小伙子们，十个就十个吧，只要你们赶紧把他们弄走。
谢谢你了哈利，弗雷德高兴地说。蒙东克斯已经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在双胞胎伸出的手里，然后匆匆走过去取东西吃了。
我们最好把这些东西拿到楼上去。
哈利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突然想到，威斯莱先生和威斯莱夫人肯定很纳闷，弗雷德和乔治怎么会有本钱做笑话商店的生意，然后不可避免的，他们就会弄清是怎么回事。把三强争霸赛的奖金送给双胞胎，这在当时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他又导致一场家庭风波，使亲人疏远，就像波西那样呢？如果威斯莱夫人发现是因为哈利才使得弗雷德和乔治能够开创一种他认为很不合适的职业，他还会觉得哈利像他的亲生儿子一样好吗？双胞胎走后，哈利独自站在那里，内心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负疚感。突然他听见有人在说他的名字，金斯莱沙克尔那低沉浑厚的声音，即使在周围的一片嘈杂声中也能听见。
邓布利多为什么不选哈利当机长呢？
金斯莱问。他准有他自己的道理，卢炳回答。
但是那样会表现出对他的信任，换了我就会那么做，
金斯莱执意地说。
特别是在预言家日报三天两头的给他造谣。
哈利没有转过头去，
他不想让卢宾和金斯莱知道他听见了。他尽管一点也不饿，但还是跟着猛东哥子回到了饭桌旁。他刚才突然产生的参加晚会的快乐又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真希望自己躺在楼上的床上。风眼凡目的用残缺不全的鼻子嗅了嗅一根鸡腿，显然他没有发现任何下毒的痕迹，因为他用牙齿扯下了一大块鸡肉。扫帚是用西班牙栗木做的，涂着防恶咒的清漆，还有内置的震动控制。洛恩在对汤克斯说。威斯莱夫人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好了，我先去把那个波克的弄出来再上床睡觉。亚瑟，我不希望这些人闹得太晚，好吗？晚安，哈利，亲爱的。他说完就离开了厨房。哈利把盘子放在桌上，他不知道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跟他一起离去。
你没事吧，波特？
穆蒂嗡声嗡气地问。没事啊，挺好的。哈利没说实话。穆蒂对着他的弧形酒壶喝了一大口，那只电光蓝色的魔眼斜过来望着哈利。
来吧，我这儿有件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
他说。穆蒂从长袍里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很破旧的魔法照片。
最初的凤凰社，
穆蒂声音低沉地说，昨天晚上找我那件备用的隐形衣时发现的。看来波德姆不太懂规矩，不打算把我最好的那件还给我了。我想可能有人愿意看看。哈利接过照片，上面有一小群人抬头望着他，有的朝他挥手致意，有的举起手里的酒杯。
这就是我，
穆蒂指着自己说。其实这毫无必要，照片上的穆蒂是不可能认错的，尽管他那会儿头发不像现在这么白，鼻子也完好无损。
我旁边是邓布利多，另一边是德达洛迪格，这是马林麦金诺。拍完这张照片两个星期后，他就被杀害了，他们还把他全家都抓了去。那是弗兰克·隆巴顿和爱丽丝·隆巴顿。
哈利心里本来就不舒服，现在望着爱丽丝·隆巴顿，心里更是一阵发紧。他尽管从没见过他，却非常熟悉他那张圆圆的、充满友善的脸，因为他的儿子纳维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可怜的人，
穆蒂粗声粗气地说，
死了也比遭那份罪强。这是艾米丽·万斯，你见过他的。这个显然是卢平，本吉·本威克，他也遭了不幸。我们只找到了他的部分尸体。往旁边挪挪。
他用手碰碰照片，上面的小人都朝旁边移去，让那些本来遮住的人挪到了前面。
这是埃德加·波恩斯，阿米利亚·波恩斯的哥哥。他们也抓走了他的全家，他是个了不起的巫师。斯多吉·波德莫，天哪，看上去真年轻。卡多拉克·蒂尔波恩，照片拍完后六个月就失踪了，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嗨哥，这就不用说了，看上去还是这副老样子。
艾菲奥斯·多吉，你见过的，我都忘记他以前老戴着他那顶傻乎乎的帽子。
基蒂翁·普伊特，他们动用了五个食死徒，才将他和他的弟弟菲比安杀死。
他们战斗的英勇顽强，且战且退，且战且退。
照片上的小人挤在一起，让那些隐藏在后面的人出现在画面前。
这是邓布利多的弟弟阿布福斯，我只见过他那一次，是个奇怪的家伙。这是多卡斯梅多斯，伏地魔亲手杀害了他。小天狼星，那时候他还留着短头发。还有，就是这些，我想你可能会有兴趣。
哈利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的妈妈和爸爸笑眯眯地望着他，他们俩中间坐着一个眼睛水汪汪的小个子男人，哈利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虫尾巴， 就是他向伏地魔告发了哈利父母的下落，造成了他们俩的惨死。
嗯，你感觉怎么样，哈利？
哈利抬头看着穆迪伤痕累累、坑坑洼洼的脸，显然穆迪还以为自己给了哈利一件很稀罕的好东西呢。
不错，
哈利说，又一次想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嗯，对了，我刚想起来，我忘记收拾我的。他用不着绞尽脑汁编造一个他忘记收拾东西了的谎话，因为小天狼星正好说道：“
你在那儿做什么呢，疯眼汉？”
穆迪转身朝那边望去，哈利赶紧走向厨房那头，不等有人来得及把他叫回去，就轻手轻脚的出了房门，向楼上走去。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感到如此震惊。其实他以前看见过爸爸妈妈的照片，还亲眼看见过虫尾巴，可是他们在他最不防备的时候那样突然的跳到他面前，谁都不会喜欢的，他生气的想。还有看见他们周围所有那些愉快的面孔，本吉本威格只找到一些尸体的残片，吉蒂翁普威特像英雄一样勇敢战死，还有隆巴顿夫妇被折磨成了疯子，他们都永远在照片上愉快的挥手，谁也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厄运。唉，穆迪大概会觉得这很有趣，他哈利觉得这让人心神不安。哈利踮着脚尖走上门厅的楼梯，走过那些挤在一起的家养小精灵的脑袋，他很高兴终于可以一个人清静一会儿了。可是就在他走进二楼的楼梯平台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有人在客厅里哭泣。
喂，
哈利说，没有人回答，哭泣声在继续。他一步两级走完最后几级楼梯，走过平台，推开了客厅的门。有一个人蜷缩在黑暗的墙边，手里拿着魔杖，哭得整个身体都在颤抖，而四肢伸展躺在灰扑扑的旧地毯上，躺在皎洁的月光下，正是卢恩，显然已经死了。哈利一下子觉得肺里的空气似乎都被吸空了，他觉得自己正朝地板下面坠落，大脑里一片冰冷。卢恩死了？不，这不可能。可是等一等，这不可能啊，卢恩在楼下呢。威斯莱夫人，哈利哑着嗓子说，滑稽。威斯莱夫人啜泣着说，用颤抖的魔杖指着罗恩的尸体，啪，罗恩的尸体变成了比尔的，伸展四肢，仰面躺着，空洞失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威斯莱夫人哭得比刚才更厉害了，滑稽，他又抽抽搭搭的说，啪。威斯莱先生的尸体取代了比尔的，眼睛歪在一边，一道鲜血从脸上流淌下来。不，威斯莱夫人呻吟道，不，滑稽，啪，死去的双胞胎，啪，死去的波西，啪，死去的哈利。威斯莱夫人，赶紧离开这里。哈利瞪着地板上他自己的尸体喊道，让别人。出了什么事了？卢平跑进了房间，后面紧跟着小天狼星，穆迪拖着沉重的脚步也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您收听下一期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的《哈利波特》时间就到这里。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正在热销，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听众朋友，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金刚、杨朝霞，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